第六十九篇，一种完全照着神新约经纶，并为这神新约经纶的生活十八。我们在马可福音前几篇生命读经信息中，看见主的门徒从他开始尽职事起就跟从他。主无论到哪里去，总是一步一步的带着他们，他甚至带他们一同进入他的死与复活。这意思是说，奴仆救主经过的种种过程，门徒们也经过，主的门徒经过主的死与复活，就成了他的继续。使徒行传揭示了这种继续。我们已经指出，在行传一章，门徒是主的继续，跟从他过一种照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我们也看见使徒行传有那灵的两方面，素质的一面与经纶的一面。神的灵如今是耶稣的灵，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灵，是素质的，也是经纶的。素质的灵是为着我们属灵的琐事，经纶的灵是为着我们的工作。我们这般信徒有属灵的琐事，属灵的人位，这是属于素质的灵。我们也执行属灵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属于经纶的灵。所以我们有素质的灵为着我们属灵的琐事，也有经纶的灵为着我们的工作，以完成神的经纶。在本篇信息和下一篇信息里，我们要来看一种完全照着神新约经纶，并为着神新约经纶之生活的总结。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将这总结完全启示出来。新约的内容，我们来到神新约经纶的总结以前，我愿意将整本新约的概要摆出来。为此，我请你们研究下一页的图表，这图表的题目是神新约的经纶。事实上，这图表陈明出一个新约内容的概览。许多基督徒把新约二十七卷书的排列分为三段：历史书、四福音与使徒行传、书信罗马书到犹大书以及启示录。但最近借着马可福音生命读经，我们看见新约另有一种分段法。这种新约各卷书的分法与主耶稣这活的人位有关，因为整本新约与这活的人位有关，这活的人位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照这种排列分法，新约可分为三段：四福音、使徒行传到犹大书以及启示录。第一段四福音，子同着父来。第一段四福音所启示的是什么？我们看见福音书启示子，当子来的时候，他不是单独的来，乃是同着父来。约翰福音特别告诉我们，当子来到地上时，他乃是同着父来。因此子说他并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总是有父与他同在。子甚至说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这不只说出父与子共同存在，也说出父与子互相内在。子凭着灵来，四福音也启示子凭着灵来。他是在素质上由那灵承运，且由那灵而生的。关于这点，马太一章十八节说，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二十节接着记载主的使者对约瑟所说的话：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那生在她里面的乃是出于圣灵。不仅如此，在路加一章三十五节，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主耶稣三十岁时，那灵在经纶一面降临在他身上，他就被灵所高，这是为着他的职事。主耶稣是在素质一面由那灵承运，且由那灵而生的，因此他有从圣灵所得的神圣素质，也有从童女玛利亚所得的属人素质。所以他身为神人，是完整的神和完全的人。他三十岁出来尽职事时，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是在经纶一面而不是在素质一面。 所以主在地上静止时是凭素质的灵生活，并凭经纶的灵静止。因这缘故，我们说在福音书里自是凭着灵而来，他凭着灵而来，那灵是素质的灵，也是经纶的灵。三一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具体化身，照四福音来看，子是同着父且凭着灵而来。我们能看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放弃一种思想，就是以为子乃是离开天上的父来到地上。不，子乃是同着父且凭着灵而来。事实上，在子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见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子同着父且凭着灵而来，成为三一神在耶稣基督这人里的具体化身。神的帐幕与神的殿，耶稣基督这位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乃是神的帐幕与神的殿。约翰一章一节和十四节说，那是神的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约翰一章十四节的支搭帐幕，指明基督在肉体里时乃是神的帐幕，神在他里面支搭帐幕在人间。然后我们在约翰二章看见主是神的殿，神的居所。耶稣基督作为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乃是神的居所，为着在人中间彰显神，活神的生命发展成为神的国。主耶稣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作为神的帐幕与神的殿，他活神的生命，他过的是最高层次的生活，远高于伦常或道德。他所活的生命实际上就是神自己。不仅如此，他过这种生活是为了使这种生活能发展为神的国。照四福音的启示来看，这位奇妙者所过的生活结果是产生神的国。因为神的国就是神生命的发展，所以主耶稣不仅传讲神的福音，也传讲神国度的福音。我盼望我们都能明白四福音这简要的大纲。我们在福音书中看见子同着父且凭着灵而来，成了三一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具体化身。这一位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乃是神的帐幕与神的殿，作为神的居所，他活神的生命，这生命就发展成为神的国。第二段使徒行传道犹大书，正如图表所指明的，新约的第二段包括使徒行传道犹大书的22卷书。这些书也是启示一个人位。我们在这里有那灵，就是子同着父，成了三一神在召会中的终极完成。我们在这一段里不单看见那灵，我们看见那灵就是子。保罗在灵前15章45节说，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保罗在这里不只是说基督成了那灵，而是说他成了赐生命的灵。这个形容词指明那灵是赐生命者，只有一位灵赐生命，那就是神的灵。我们绝不可以认为除了圣灵以外还有另外一位赐生命的灵。不，灵前15章45节里赐生命的灵就是赐生命神圣的灵。基督借着复活成了那赐生命的灵。保罗在灵后3章17节清楚地说，主就是那灵。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里的主就是主基督。因此本节明显地告诉我们基督是那灵。关于这一点，赖雷研读版圣经的注解指出，这里有一句很强的话，着重地说出基督与圣灵在素质上乃是一。因此在新约的第二段，那灵就是子，当那灵来临的时候，他乃是子同着父而来，父总是与子同在的。主耶稣在约翰14章23节说，我们若爱他，父也必爱我们，并且父与子要到我们这里来，同我们安排住处。这证明父与子同来，那灵既然是子的来临，父当然也同在。三一神的终极完成，那灵作为子同着父而来， 而那灵乃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在福音书里，子同着父，凭着灵，乃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现今从使徒行传道犹大书，那灵就是子同着父，乃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神圣建造的内在素质，在启示录这卷书所启示的新耶路撒冷里，我们虽然看见了金晶、珍珠、宝石这些宝贵的材料，但是我们在这些材料中不能具体看见神圣建造的内在素质。神建造的内在素质实际上就是三一神做我们的生命、生命水和生命树。新耶路撒冷的中心是神的宝座，从这宝座流出生命河的水。生命树是生长在河两岸的一种藤蔓。启示录指明，河里的生命水是为着给我们喝，沿河生长的生命树是为着给我们吃。喝水就是将水接受到我们里面，照样吃也是将食物接受到我们里面。我们吃喝就得到我们所吃所喝之食物素质的供应。因此生命河与生命树指明这成性质上的内在素质，这内在的素质就是三一神自己做了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从永流的河与生命树，我们看见了三一神。这道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照约翰七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来看，这永流的河就是那灵。因此没有神、羔羊和那灵，这就是永流的三一神将他自己作为生命供应我们。这永流的三一神不仅浸透我们，也以神圣的素质供应我们。我们可以用木头的石化过程来说明三一神的永流如何将神圣的素质分赐给我们。水的流动使木头石化，水流带着一些矿物的成分来浸透木头，木头既被这些矿物的素质所浸透，就变化成为石头。这是一幅图画，显示那灵的永流将神圣的素质带到我们里面。这种素质完成了一种工作，将我们这般是泥土的人变化成为宝石。这幅图画帮助我们看见神的建造新耶路撒冷的组成，其内在素质就是三一神自己做了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看见我们需要喝三一神。保罗在灵前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都在一位灵里受浸，且都得以喝一位灵。我们的定命乃是喝三一神，作为神所拣选的人，我们已被命定来喝三一神，这是我们永远的定命，也是我们永远的享受。我们独一的饮料就是三一神做神圣的生命，直到永远。为着这包罗万有的饮料，我们要说阿利路亚。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至二节看见，生命树同着生命水来到神的生命是浸透我们的饮料，也是满足我们的食物。生命之路和生命之光，生命河在新耶路撒冷街道当中流着，这指明我们在新耶路撒冷要循着生命之路行走。城里只有一条街道，其上有生命水的河流着，河是生命河，树是生命树，街道是生命之路。这路指引、引导、规律并保守我们。三一神在新耶路撒冷也将成为我们的光。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说，那城内不需要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在新耶路撒冷里，羔羊将成为灯，灯里有神做我们的光。三一神在新耶路撒冷将成为我们的生命，来浸透我们，满足我们，并规律引导指引我们。三一神也将成为照亮我们的光。我们在这里有新耶路撒冷的内在素质，照会生活的内在素质，新耶路撒冷的内在素质也必须是今天照会生活的内在素质。 在召会生活里应该有神的宝座，从宝座流出三一神做我们的饮料，有生命树做我们的食物，使我们走生命的路并有生命的光。这是召会生活的内在素质，这种素质变化我们，使我们成为今天的纯金灯台，并且要变化我们，使我们成为宝石，为着建造来世的新耶路撒冷。我们借着这内在的素质，就可以过一种完全照着神新约经纶，并为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